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走入哲学大师的思想殿堂，探索生命里的幽微灵光。欢迎收听《哲学好好玩》。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哲学好好玩》，我是主持人季金庆。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头介绍了柏拉图哲学。我想各位听众很容易意识到柏拉图哲学为我们建立的一种思考生命的模式。我们身上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感官的能力，一种是理性能力。感官能力可以让我们直接的知觉到眼前的这个世界，万事万物。而这也是我们一般认为最实在的经验。可是柏拉图却认为感官的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实在，因为他认为感官所带动的感觉跟感受，它没有恒定性。对一个现实存在的感觉或感受，我所感受到的不见得你同意，而我所感受到的也不见得别人与我同感。在感觉的层次上，我们难以确保共通的东西，甚至就连我自己对我自己，这种情况还是一样的。我过去觉得好，现在对我而言可能已经不感兴趣了，而我现在喜欢的，我也实在很难确保我以后还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或同样的喜欢。因此感官所带给我们的那个所谓我们一般认定的现实的经验、现实的世界，认真去想的话，其实是高度不稳定，很处在变幻不定的情况当中。因此在《偶像的黄昏》这本书里头的一个小小的章节里头，这个章节的标题叫做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神话，副标题是什么呢？一个谬误的历史。这个章节其实一千字不到，基本上就是一张 A4 纸的内容。可是啊，如果你再看后面它影响西方的思想史的话，这一页很重要。在20世纪有一个哲学家，也是我们静好听上一季节目的那一位哲学家海德格，他甚至呢为了这个章节呢特别写了一卷本的尼采。海德格讲述尼采写了四卷本，在他第一卷里头，他的主要纲领基本上就为了解读这一千字。所以如果你读过海德格的尼采的话，你会发现他第一卷里头最后的第25节、第26节，他做总结的时候就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我有时候觉得这也是尼采这个人特殊的天才所在，而海德格看到了这个优点。有时候我们在阅读尼采的时候，你的遗憾还有经验也在这个地方。遗憾的是他居然没有看到他自己这个亮点，他似乎没有用他去写大部头的著作。而他的让你惊艳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尼采的想法居然是这么的犀利，这么的锋利。在这个小小的章节里头，他罗列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他会历经六个崩坏的阶段。在前三个阶段呢，在尼采时代里头已经都发生过了，只是他用他特殊的观点去总结他。我们今天节目会说到他。而在后三个阶段里头，是尼采当时的时代里头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完全终结的事情。所以后面三个阶段比较像是我会邀请听众朋友来一起想想，照尼采这个逻辑思想来说的话，那么你会意识到尼采他所预言的这个东西在你生活中真的发生了吗？那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么我们开始今天节目的讲述。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崩坏的六个阶段，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明确所指就是柏拉图的时代。对柏拉图的时代，尼采的描述 在《偶像还魂》里头是这样说的，真实的世界对于那些有智慧的人、虔诚的人，以及呢在道德上有德行的人，真实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可以到达的，他就生活在其中，他就是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这样来比喻好了，假设你是个数学家、数学教授，那么你跟我们同样经历了日常世界，但你无处没有看到几何学的原理。那你是一个艺术家，那么你也跟我们生活在这个日常世界当中，但是啊，你懂建筑之美，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你就直接感受到那个美的世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形而上的，我们说是抽象的原理的世界，比较高贵的，代表真理那个世界，其实呢，对于这种人来讲的话，他跟现实生活是不分的，在现实当中隐约的就透露的，也许不应该说是隐约的，而是说呢，既隐约，但是对当事者来讲，对那些有智慧的人、虔诚的人、有思想的人，一个美好的世界就在我们现实当中如此的历历在目，那么的清晰。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柏拉图时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人，对他来讲形而上的抽象的美好的世界跟日常生活其实是合为一的、不分离的一种状态，这是第一个阶段。时间来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在读尼采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哲学系学生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不是思想史上的第二阶段，而是我们人生境界的第二层次了。而这个层次好像就每况愈下，再往下降一点点。在《偶像的还魂》里头，原话尼采是这样说的，到了第二阶段，真实的世界现在呢是不可能到达的，但是呢许诺给谁呢？许诺给那些有智慧的人、虔诚的人以及有德行的人，在死后他们有望前往那个真理的世界。尼采在这里的标注是很明显的，他指的就是基督教。这时候我们说基督教把原本柏拉图的那个形而上学的世界，我们刚才的比喻是比较像是艺术家或者哲学家或者数学家所设想的那个抽象的美好的那超越现实世界那个世界呢，搬移到真正的彼岸去了。因为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文化有一种态度，他们说你有信仰的人，然后有道德的人，有做善良的事情的人，那么死后你会往天国的地方走。那这个时候尼采去分析，就是说但是这里的天国跟柏拉图时代那个形而上学有类似的特征，所以这时候转了一个弯。也就是说，当我在宣传我的教义的时候，我不是在跟你说你必须透过思辨或思想抵达某个永恒的世界，而是跟你说哦，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它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是看得见、摸得着、具体可见的，但是啊，现在你活着的时候是碰不到它的，但你只要做善事，你只要够虔诚，只要信教，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原本说的那个形而上的世界、理性的世界，在基督教时代里头变成了彼岸或者天堂了。接下来一样的，西方的思想史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明确所指应该是康德。为什么尼采特别要举出康德？因为康德真的某个一下很重要，因为在西方，康德所代表的是现代世界的完成，是从他开始抵定了科学革命真的发生革命了，他真的带来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形而上的世界，也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世界，我们正式进入这个现代。那么待会你在听的时候，你一方面理解康德原本在讲什么，那尼采怎么评判他，其实这里就暗示着尼采对我们现代世界或我们现代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批评了。现在我们拎出一个关键概念，现代世界或现代性。通常西方在讲现代性这个字眼，是指现代世界之所以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条件。那么现代世界 当然意味着前面有一个前现代或传统的世界。那这里分水点是什么呢？一般历史上我们是以两个重要的文化运动作为标志的，一个的话是科学革命，一个就是启蒙运动，这两个运动其实互为表里。好，我们想想科学革命为什么在西方历史上这么重要。科学革命这里头有三个很重要的近代物理学家，他们是谁呢？伽利略、牛顿、哥白尼。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近代科学最重要的突破，或者我们说科学精神，我们现代人所相信的科学精神最重要是他讲验证，但其实不是。因为当年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他的这个实验是失败的。然后呢，牛顿三大定律，你光是想第一条，静者恒静，动者恒动，光是动者恒动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物理学看来就是一个无法验证的事情。因为很简单，不是我们技术上没办法做到可以验证这条定律，而是说呢，这条定律的关键字是恒动和恒静。也就是说，在永恒的时间里头，静者是永远恒静的，动者将永远停不下来。永远意味着无尽的时间，这也意味着其实你不可能在特定的时间点验证这件事情。而哥白尼的日心说说的是地球其实是绕着太阳走，这跟当时人们所想象的太阳绕着我们地球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想一想，以眼见为凭叫做验证的话，事实上我们天天看到的观测到的其实是太阳绕着我们走。那你会说，但是哥白尼用科学的方式告诉你地球绕着太阳走，让我给听众暗示一下吧。你想象我们要用一个深空火箭把你发射到宇宙当中的哪个位置，你才会看到地球实际上绕着太阳走。除非你先置入了一种观看的视角，一种框架，否则呢，你很难说两个都在运动的物体其实谁离开谁，谁接近谁，然后谁其实绕着谁走。哥白尼当时说的某个意象是很清楚的，我们之所以假设太阳为中心来计算星体运动，是因为它真的大量的减少了误差值，并不是没有误差，而是这样计算真的比较经济，而且算式呢可以大量的简化。而在科学发展上，算式的这种简化事实上是有美感的。所以哥白尼真正的革命在这个地方。那么你现在回来看三个很重要的近代物理学的大师，其实呢，三位主要的成功点都不在于实证或验证这件事情上面哦。它其实最重要的是大量的使用了计算，也就是数学方程式。这个是区别近代物理学和古代的物理学最大的一个分别。古代物理学主要是通过分类范畴来建立他们的模式的，而近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是大量的使用了算式，而且精准计算。好，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哈，数学模式去理解世界，或者你说物理学其实是大量的使用数学模型来演算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但凭什么它是客观的知识？因为基督教也有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你物理学也有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那现在如果科学真的叫做科学革命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以后理解世界的方式呢，就是以这样为主要模型的。但你想一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比方说2加3等于5好了，哦，两个人加三个人等于5个人，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呢，在我们想象里头，那个2加3等于5，那是两个一样的1跟三个一样的1等于5个一样的1。在我们的格式里头，我们的想象是如此的。所以这时候就必须去解释数学方程式凭什么加压在我们经验的世界上，然后呢可以成立成为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客观的知识了。这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科学革命已经发生了，但启蒙运动就是要去解释理性的知识的可能性是什么。那么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数学式的 或者所谓的科学式的语言为什么是最佳的客观式的语言。康德其实是在这整个阶段里头扮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他就在跟你解释说为什么这种用数学模式的方式加压在我们今天世界上面，它所合成的那一种知识其实才是最客观的知识。那听众可能会这样讲，虽然我们很简略，但是你这样去想，一边是数学式的，纯粹是抽象的，然后另外一边是充满变动的差异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科学知识为什么能够代表客观世界呢？其实康德有一个很特别的解决方法，客观知识里头所表述的世界不一定代表客观世界的本貌，所以客观知识和客观世界这两件事情可以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它就必然的带有某一种数学式的理性，或者数学式的或科学式的范畴去思考眼前这个对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拥有这个必然结构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制成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下，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它是客观的知识，但它代表世界的本貌吗？不必然。就大历史来看的话，那么康德最重要的里程碑是在做这件事情，也是他那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所完成的一个历史。但是十年后呢，康德又出了一本书叫做《实践理性批判》，也是我们一般称之为第二批判的这本书。那么他的第二批判想要回答就这个问题，就是客观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到达它。我觉得啊，在这里你可以做一个现代人，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头，你认为一切的客观知识其实主要是以科学为典范的知识了。但是呢，一个太过科学典范的知识，或者以它为主导模式的现代世界，它其实会让我们逐渐失去某一些我们过去认为真实的东西。比方说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不太能够追问什么叫灵魂，我们不能够追问什么叫做最高的价值存在，也就是上帝存在吗？那灵魂存在吗？另外一个，因为科学是完全用这种物理式的方式、数学式、计量式的方式去理解世界，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还会额外问一个问题，那么还有自由吗？因为自由这件事情好像也不能用科学式的方式去解决它。但是呢，他说你却可以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去直接的感受到它。比方说，自由唯有在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完完全全不是用利害关系，不是因为利害关系而去做的时候，这时候你会觉得你有一个道德的高度，而这时候你感受到什么叫自由。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某个人做事情并不是出于某个职务上或者某一些现实的考量去做的时候，你甚至这里头会感受到什么叫灵魂，然后也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叫做美善的脱离现实世界，或者应该说高于现实经验一个维度的那种生而为人的自由灵魂，以及最高的存在上帝。当然它不是一种知识，它是直接在道德行动里头去感受到它的。那么康德也就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也就是我们一般称之为第二批判的这本书里头，保留了古典世界或说古典的价值关怀所关怀的那些事情，但是啊，你也明显的感受到，他说你可以感受到它，透过某些伦理的行为感受到，但他说它不是一种知识，因为这也注定了现代世界能够称之为知识的东西一定是系统化的、计量化的、科学化的东西了。所以尼采才会形容这个第三阶段，也就是康德之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也就是你作为一个现代人，对我们而言真实的世界它已经不可到达，也无法证明、无法被许诺，但是呢已经被设想好，它是一种安慰、一种义务、一种命令。这里头的一种义务、一种命令，就是康德说的 有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一种出于义务的一种道德情感，然后这个道德情感在跟你说，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如此去做，而你去完成它，不是因为世间上它带来任何的好处，而是纯粹为了做它而做它的那种自由。前三个阶段其实是尼采重估了过去他们西方历史上到他时代为止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后面还有三个阶段，其实呢，因为尼采时代里头这些迹象其实没有完全发展开来，比较像是一个预言，比较像是呢，尼采从历史规律里头他已经意识到有一种逻辑已经慢慢在发生了。所以听众朋友待会在听我念偶像的黄昏里头的描述的时候，那我稍做一些解释，剩下的更多其实请听众朋友自己去想，哎，生活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迹象。接下来我来讲后面的三个阶段，其实它是有逻辑层次的。因为你发现在康德那边，其实我们对于真理的世界，甚至啊，已经不是基督教所设想的在彼岸一个很实在的世界了，它甚至在想象里头它只是一种义务，然后它只是一种道德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要求，所以好像感觉上它越来越虚空了。那你会发现刚才我们在讲康德的哲学里头，你会意识到我们做一个现代人，对我们来讲真实实在的东西似乎只有科学为我描述的这个世界了，那在某个意义上也是跟我们现代是符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除了科学描述被设想成为是客观之外，你会发现其他的学科描述世界的方式其实沦为非常边缘，顶多给你一个多元尊重包容你的一种态度了。你从这个逻辑往下推，其实就是尼采所预言的接下来他说在他死后，那么这个世界里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方说真理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再也不可能以任何的方式去抵达，那么真理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已经对我们关闭起来，再也无法给出任何的安慰拯救，甚至连义务也都取消了。其实第四阶段跟刚才的第三阶段很像，差别只在哪，康德还在他第二批判保留了一个真实世界，而那个真实世界里头有自由灵魂跟上帝。但是你想想，在我们的这一边，也就是我们认为能够客观认知的这个世界里头，其实我们客观认知的始终只是我们自己内在理性投影的一个世界，它是个虚幻的世界。这个虚幻的世界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一般认为的科学的客观知识的这个世界，它是一道幻象的话，那有趣的事情来了，那么留给我们现代人的这个世界里头，其实它只是一个干巴巴的，而且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了。这是尼采所说的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其实从第四个阶段逻辑上继续延续开来，真理啊，真实啊，这些字眼其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它现在开始显得无用多余，因此呢是一个你只要谈到这样的词就会被人家驳斥。因此第五个阶段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里，或者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现代的世界里头，谁谈论真实或真理这个字眼，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突兀。因此他说第五个阶段是一个人废除真实这个概念或真理概念的一个世界了。那第六个阶段从前两个第四跟第五延续过来，如果你已经废除了真理的世界，真实的世界，那么我们剩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不就是一个彻底虚假的世界吗？但是甚至可以问，一个没有真实作为对照的括号虚假世界，你要怎么说明你自己的虚假呢？因此呢，连同真实那个世界，我们现在也把虚假这个称呼一起丢弃了吧，我们进入到一个彻底相对主义的世界了。这个世界里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真理或假理，其实都一样，它只是存在然后消失，存在消失，我们彻底进入到一个完全虚幻的符号的舞台里头了。 总括今天整个节目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印象，尼采说过上帝已死，然后尼采也说过他要克服虚无主义。其实这几个词跟我们今天的柏拉图或柏拉图主义其实有很大的相关。你可以感受到柏拉图原本是在设想我们的生活之外，或应该说之上，应该有个更超越的维度。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西方有了后来的科学，还有各种的知识体系，因为他们变成一个重视抽象理论的民族，有抽象理论才有制高点，那么才有那种客观还有普世皆准的标准。本来最高价值是在柏拉图那边是一个理行的理性知识的世界，在基督教那边变成彼岸，然后变成天堂。到康德那边，他连彼岸跟天堂都不是，他只是一个为道德而道德的一个义务。尼采称柏拉图，或者应该说柏拉图主义，也就是说柏拉图所带动的西方思想的一种基本思考，最后导致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他称之为虚无主义。他一开始是这么积极的阳光的，可是他的结果似乎是倒过来的。所以尼采说他一辈子的哲学是在克服虚无主义。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上帝已死。我们常常以为尼采是在批判基督教，可是你要去想一想，尼采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距离所谓的基督教式微、基督教崩坏其实已经是两三个世纪了。所以其实后来在西方思想界里头，其实解读尼采上帝已死这句话，我们通常不会把它解读成是基督教所说的那个上帝。这个上帝指的是什么？就是柏拉图的形而上的世界。那尼采所谓的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在未来没有所谓的最高价值，一切没有意义的时代了。那么这才会是尼采会让我们觉得说他真的跟过去的西方哲学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哲学好好玩。如果想完整回顾前几季的节目，欢迎大家下载静好听 APP 来收听。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